何立峰将赴英国参与美中会谈，习近平遭软禁，北韩突发大规模网络中断，内部因素成焦点。川普胜诉，上诉法院裁决可限制美联社部分白宫采访权。共和党呼吁川普、马斯克合力创佳绩。中国留学生日本考场舞弊遭逮捕。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7号，中共外交部指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8号至13号访问英国，与美方会谈。6号，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北京已向美国三大车厂的供应商发放临时稀土出口许可证。新华社发布习近平在中南海接受班禅霍吉杰布拜见的消息，评论认为其中充满政治疑云。川普6号表示，美国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葛里尔将在9号在伦敦与中方商讨贸易协议的议题。7号，中共外交部表示，何立峰将与美方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而5月何立峰等中方官员参加美中首轮经贸谈判。川普与习近平通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稀土产品的复杂性方面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从川普披露的情况看，中共又做了不少让步。据路透报道，两名消息人士指称，中国已向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斯提兰蒂斯的稀土供应商发放了临时出口许可证，其中一部分的效期是在6个月左右，目前亦不清楚此举是否预示着中国准备放宽稀土许可程序。中国4月份限制多种稀土和相关磁铁的出口，使全球汽车制造商、半导体公司和军事承包商等供应链陷入困境。另外，人民网报道，中美官宣川集通话后，观察者指出，整通电话从流程、用词到立场，均显示习近平仅为党内外交代言人，被安排出场背台词。川普表示，我们谈得不错，将复杂的事理顺了。此话被视为美方确认习仍有剩余价值，但又作为外交工具使用。其发言内容亦非其本意，而是由中共内部控方主导撰写。从这通精心安排的中美重启通话中，可见习近平的政治角色已从昔日定于一尊的领袖，沦为高层剧本中的符号性人物。6号，习近平接受班禅霍吉杰布拜见时，王沪宁、蔡奇、李乾杰陪同，接待地点和会见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地点高度相似，是在中南海丰泽园的纯一斋内。评论员古城分析，蔡奇此前未出现在习近平赴河南考察、会见卢卡申科的场合，却突然习近平加宅中南海丰泽园纯一斋，显然是保皇。习近平说，我的办公室就在隔离，并感谢卢卡申科到我家作客。习会见霍吉杰布仍旧是家庭会晤与茶聚，外界高度怀疑习近平的办公室已经迁出瀛台岛，这个同会见敏感人物、重大学术宗教活动极不相符，这个是不是再次佐证习近平已经处于权力裸身状态，甚至已被变相软禁。外界观察到普京、卢卡申科、川普接连投射问路，日台媒体频提异常，显示中共高层激烈内斗正引发国际高度警惕。内部消息人士指出，现阶段习近平只剩两种可能，以健康为由选择体面离场，进入沉默不语的退休长老模式，或者某日自然消失，党内低调贴出讣告称因病辞世。无论哪种方式，均象征习时代的正式结束。另外，6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化武问题举行公开会，中共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说，中方对有关叙利亚外国极端作战分子近日被编入叙利亚政府军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敦促叙利亚临时政府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 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极端组织和个人等。五月一支由维吾尔志愿者组成，曾参与夺取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波的部队，而正式被立编为叙利亚国防部第84师。这支部队参与了与巴沙政权及其俄罗斯民军的激烈作战。在叙利亚的维吾尔反抗分子多数是东伊运的成员，他们曾声称要用巴沙尔时代的火箭炮对付中国。6月7号，北韩网络突发大规模中断，持续几个钟头，导致政府网站和官方新闻服务的线上连接中断，并切断了该国与互联网世界的联系。据路透社报道，直至目前还不清楚导致这次故障的具体原因，但是监测北韩互联网和技术基础设施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可能是由内部因素而非网络攻击造成的，因为通过中国和俄罗斯进行的连接亦受到了影响。7号，北韩主要官方新闻服务、外交部以及高丽航空等网站无法访问，不过这些网站在中午左右开始逐步恢复。对北韩互联网进行监测的英国研究员朱立德阿里此前表示，北韩整个互联网基础设施均未在监测互联网活动的系统上显示，电子邮件服务亦受到影响，难以判断这个是意外定是故意所为，但似乎是内部问题导致而非外部攻击。他说，专门研究北韩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智库华盛顿史丁森中心的专家马丁威廉姆斯亦表示，由于与中共和俄罗斯的连接亦无法使用，这次网断似乎是北韩的内部问题所致。北韩拥有全球控制最严的互联网系统之一，包括对任何形式的线上通讯的访问，普通民众只能访问政府设立的内网，该网络未与更广泛的全球互联网连接。北韩政府与领导层中的不少精英才有权限访问互联网，而政府和新闻网站常向外部受众发布宣传内容。该国拥有黑侠团队，其中包括由政府情报机构操控的一个名为拉萨路的黑侠组织，该组织被指控对外国机构和企业发动网络攻击，近期被指控涉嫌加密货币盗窃等活动。北韩近年来曾多次发生过疑似由网络攻击引起的大规模互联网中断。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 GMP 认证的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6月6号，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总统川普可暂时禁止美联社参加部分白宫媒体活动，暂缓执行下级法院先前要求开放采访权限的命令。据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裁定，冻结地方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4月8号的判决，即要求川普政府在美联社诉讼审理期间允许其记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空军一号及白宫活动现场。由川普任命的两名法官星期五支持裁定暂缓执行，法官内奥米尧撰写裁决意见，指出下级法院的禁令侵犯总统对私人工作空间的控制权，并认为白宫最终可能胜诉。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发文说，裁决是重大胜利。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达亦在 X 平台表示，美联社无权享有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空军一号和其他敏感场合的特殊待遇，并说白宫将持续扩大对新兴媒体开放。与此同时，奥巴马任命的巡回法官康尼利·阿皮亚德在反对意见中指出，两位同事的判决与新闻自由在我们宪政民主中所扮演的角色背道而驰。这起争议在今年2月开始，美联社因在报道中持续使用墨西哥湾作为地名， 拒绝采用川普提出的美国湾更名方案，因此被白宫限制进入特定活动。美联社提起诉讼，指控此举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地方法官麦克法登此前裁定，若果白宫允许部分媒体采访，则不得基于观点不同而排除其他媒体。川普政府律师就反驳，总统对媒体出入白宫拥有绝对酌情权，可以考量相关媒体过往的报道表现。美联社在报道指南中强调，墨西哥湾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约400年，作为全球新闻机构将继续使用这一名称，并在报道中注明川普推动的改名方案。6月6号，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马斯克停止隔空交火。有议员警告，川马冲突恐会影响大移美法案在国会的推动程序。马斯克和川普连续两日在社交媒体上互相抨击，引发各界关注。这场交锋发生在马斯克离开政府约一个星期之后，两人之间的争执已越演越烈。美国众议院议长曼克·约翰逊在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他希望川普总统和马斯克能够和解，因为我相信救赎的力量，并相信这一切最终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一直有互传简讯，但你知道的，我不会透露我们讨论的细节。约翰逊讲到，并说马斯克是朋友，我只是想促成双方达成共识。其他共和党人亦希望这场争执能够告一段落。华盛顿州联邦众议员丹纽洪斯礼拜五对记者说，我希望这个不会令我们分心，影响必须完成的工作。我认为这场矛盾最终会激化，但他们会和解。德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礼拜四对霍士新闻说，我希望他们两人能够重修旧好，因为当他们携手合作时，我们能为美国做的事情会比他们意见相左时多好多。有议员乐观地表示，法案会按照预定的时间表推进，不会遇到太大阻碍。众议院多数党副编汤姆·埃默告诉《政客》杂志，他不认为大移美法案会在参议院受阻，并表示他不担心马斯克的言论。川普在6月5号打破沉默，首次回应马斯克对大移美法案的批评。川普亦提到他们之前关系不错，曾经相处得好好。这起争执最先起源于这个星期马斯克对大移美法案的批评，他表示该法案可能在10年内使美国赤字增加数兆美元。不过川普和约翰逊在公开发言中都表示，他们认为马斯克会反对法案，主要是因为法案削减了电动车的联邦补贴。6月6号，根据日本媒体 NHK 的报道，27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立坤因再次涉嫌考试作弊被警方逮捕。5月18号，京都大学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立坤试图在板桥区的托业考场以假名参加考试，被当场逮捕。警方从他佩戴的口罩内侧发现了小型麦克风，认为嫌疑人试图向当日在同一考场参加考试的其他考生传递答案等。托业英文能力测试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专门针对在国际工作环境中使用英语交流的人们英语能力的测试标准和考试。警方的最新调查发现，有40几人在当日考试的报名材料中填写了和王立坤相同的地址。警视厅表示，这些人事先计划集体作弊，填写同一地址是为了能够和王立坤分配到同一个考场。王立坤还被查出涉嫌十几次冒名顶替参加考试。6月6号，警视厅再次逮捕了王立坤，理由是其涉嫌在今年3月在新宿区一个考场参加考试时，在考卷上填写假名。据悉，王立坤在接受警视厅询问时表示，会同律师商量后再交代。这次涉及超40名中国学生的考试作弊事件， 不单止揭露了精心策划的集体舞弊网络，还引发了人们对考试公平性和国际教育体系漏洞的深刻反思。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